平安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被神牧养的人生，被神牧养的有福的人生。那在今年的二月中旬，德国召开了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。在会议的分组讨论中，主持人向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发问，说美中现在的局势正在导致更大的分裂，我们在全球都看到双方都在尽力的争夺盟友，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受到了多大的挑战？那布林肯先生引用了一句谚语回答说，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，如果你不是出现在餐桌旁，就会出现在哪里啊？菜单上啊，都听过是吧？这句话一出，引发很多人的议论，尤其是国内的媒体纷纷对此发表评论。有个人民日报的记者拿布林肯的话去问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，联合国的秘书长如何看待布林肯的餐桌菜单理论呢？如何看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？发言人首先说，主你有个好胃口。接着他又说，我们的看法是我们有一张给193个成员国的大桌子，每个成员国都应该来到餐桌面前参与 engage。 那记者又问，没有谁会出现在菜单上对吗？那个发言人说，今天是星期一，你不会想问一个法国人有关食物的事情。那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关于联合国的段子，是这样讲的，小国和小国纷争，联合国一介入就制裁，中等国家和中等国家纷争，联合国一介入就调停，小国和大国纷争，联合国一介入小国就消失了，大国和大国纷争，联合国一介入怎么样，联合国消失了。那这个段子充分表达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实际功用。那布林肯先生的谚语被有些中文媒体翻译成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这个翻译不太准，因为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意思是生杀大权是掌握在别人手中，那我自己是处在任人宰割的光景中。那布林肯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想加入我们的饭局，就会被别人写进菜谱，至于会不会被吃掉，要看对方的口味和你自己的运气。那不管怎样，布林肯作为美国的国务卿，最高的外交长官，讲这样的话，显明他的外交哲学深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影响。那他与美国这个三殿之臣本来该有的属灵境界很不相配。但作为中国的官媒，也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地来批评布林肯。 显得文明素养不够，因为丛林法则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最多不过多了一张面具。这张面具呢，在100多年前被鲁迅借着《狂人日记》给识破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来，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，是什么？吃人。人类越远离神，就越迷失自己。当人类拥抱进化论的假说，很自然就会堕落成动物，而社会国家就成了原始森林。我们也就摆脱不了吃与被吃的命运。我们只有与神和好，活在上帝的爱和呵护中，才能重新找回做人的尊严，摆脱罪恶带给人类的可怕咒诅。所以今天我想用23篇来跟大家思想一个信靠神、以神为他的牧者的人，他是怎样摆脱吃与被吃的残酷，得着一个大大蒙神祝福的人生。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主，我们匍匐敬拜你，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你是尊贵荣耀万王之王，你却愿意降卑自己来到我们中间，来寻找拯救牧养我们这些卑微的世人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，将你属灵的话语向我们开启，喂养我们，滋润我们，让我们得生命、得力量，让我们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，在旷野中神供应我们一切需要。23篇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，在整个150篇的诗篇中，它的知名度排在第一名。在整个圣经中最被人喜欢的经文，除了新约的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怎么样灭亡， 反得什么呢？永生。那在旧约的诗篇，在旧约的经文里面，就是这一首诗篇二十三篇最有名。我们在教会成长的孩子，他最先会背诵的成段的经文，通常就是诗篇二十三篇。那我们中间做生物医药研究的，时常用一个词叫广谱，是吧 ？Broad spectrum， 广谱抗菌素、广谱抗生素、广谱抗病毒药等等。那一旦你找到广谱的药物，你就很厉害了，是吧？那诗篇二十三篇短短六节经文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？就是因为它是一首非常广谱的圣经诗篇。啊，人们在婚礼中可以用它，葬礼中呢也可以用它，在生活顺利的时候用它，不顺的时候呢还用它，在高处用它，在低谷也用它，在旷野里面用它，在筵席中呢也用它，在今生用它，在永世呢还会用它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引用、阅读、默想和宣讲这首诗歌，因为它很广谱，所以非常 powerful， 有力量。它成为许许多多多的圣徒信仰道路上的极大的祝福。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《读你》，有没有听过？是基督徒作曲家梁鸿志写的。啊，最先演唱的也是基督徒歌星，叫蔡琴。那这首歌就是在描写作者读诗篇的感受。那诗篇二十三篇是他的首选。那这首歌曲的歌词，我们中间肯定很多人都记得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山岳，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。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诗篇。很多人把这首歌当成情歌唱，那是个美丽的错误。它实际上是唱给我们主耶稣的。弟兄姐妹，读诗篇对我们的灵修祷告亲近主特别有帮助。鼓励大家多读多默想，尤其是我们中间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可以跟着诗篇来学习祷告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就照着诗篇祷告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那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是大卫王，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合神心意、最伟大的君王，也是以色列国王时代的标杆，就像美国的总统华盛顿。啊，圣经以大卫以后的王像不像他来衡量这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。美国也是一样，人们常常拿华盛顿作为标杆来衡量美国的每一届的总统。你这样衡量来衡量去，难免会有一种江河日下、青黄不接的感慨，是吧？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配拥有一个好的总统，但是我们至少还可以对他们进行批判和谴责。艺人的批判和谴责很有功效，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艺人的什么祷告更有功效，对吧？是怎么讲的？艺人祷告所发出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，特别是为领导国家的祷告。大卫王作为上帝喜悦的君王，他无论是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经济上还是敬拜上，都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极大的祝福，是他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统一、繁荣、富强的国家。大卫是旧约时代耶稣基督的预表，你在他身上常常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。在刚过去不久的耶稣受难圣周，耶稣遭到宗教领袖的挑战，他们记恨他，用好多问题来给他设陷阱、下套子，要抓他的把柄，把他致死。但是他们的问题都被主耶稣用高超的智慧一一的化解了。最后主耶稣反问他们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，也是跟大卫相关的问题。他问他们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呢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又问，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，却称耶稣为他的主呢？他是大卫的主，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他们没人能回答，灰溜溜的走了。为什么基督是大卫的主，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难道这是在讲中国的老人伺候独生子、独孙、孙子的苦恼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年长者讲过这样的话，我在我儿子的儿子面前装孙子，听过没有？我们中间有年长的伯伯阿姨帮儿子照顾孙子，我们当然不需要在他们面前装孙子，那样的话家庭关系就扭曲了，是吧？但是我在我儿子的儿子面前装孙子，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挺掉价，但是里面却藏着闪光的东西。是什么闪光的东西呢？是长者的降杯和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心，这都是值得称道的。当然我们做儿子孙子的要尊重孝敬父母和祖父母，这是十诫的第几诫啊？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好让我们长寿，我们都想长寿，对吧？不想长寿要孝敬父母。那基督是大卫的主，为什么却成了大卫的子孙呢？基督这是在启示他的道成肉身，就是神成为人，他不是在大卫面前装孙子，而是实际上成了大卫的孙子。他是唯一能够选择出生的，却选择做了大卫最贫穷的子孙。他降到这么卑微的地步，是为了扶持和拯救我们这些卑微贫穷的人，因为他对我们充满了比爷爷对孙子更伟大的爱，无条件的爱。他不但成为大卫的子孙，而且成了像大卫那样信靠他的人替罪的羔羊。他为我们的罪舍命，好让我们可以因他得永生。所以在哥林多的后书里面有一句经文说，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怎么样成为富足。回到诗篇二十三篇，我们来思想一下大卫的写作背景，他是在什么光景下写这首诗篇的呢？是在人生顺利还是不顺的时候呢？是高峰还是低谷呢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。当你读到躺卧青草地，安息溪水边，你会觉得他是在人生最安舒的时候写的。当你读到宴席和福杯，你会觉得他是在征服仇敌、大宴群臣的时候写的。当你读到灵魂苏醒走义路，你会觉得他是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写的。当你读到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你会觉得是在他逃避追杀、面临死亡的时候写的。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因为大卫没有清楚的交代，我们的确会感到很难确定。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，有人认为是在他平安作王、生活安逸的时候写的，也有圣经学者认为是在大卫遭遇患难时写的，甚至有人明确指出是在他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写的。比较起来，这种观点更加的合理。我想简单分享三个原因。第一，这一首诗是公认的信心诗歌的典范。通常最能显示一个人信心的时候，不是在他一帆风顺的时候，而是在他遭遇患难的时候。第二，我们都听说过苦难出诗人，对吧？苦难出好诗。人在安逸的时候多半不爱写诗，爱娱乐，像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，像国内的领袖喜欢听歌星为他们歌唱，甚至娶来做老婆，看明星为他们表演。第三，当大卫作王的时候，他多半想的是他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不太会把自己看成软弱无力的羔羊，不太会把神当成他个人的牧者。而且他在王宫里满眼都是金银宝石、美酒佳肴，不太容易想到旷野、青草地、溪水旁。但是当他逃避儿子追杀流落旷野的时候，会看到旷野中的牧人羊群，会踏过青草地，迈步溪水旁。没了王宫，更容易把自己跟羊认同，把耶和华跟他的牧者认同。按照一般人的想法，做王、做王子、做公主是人生最幸福的事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能够选择出生的家庭，首选肯定是大卫王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首先，他是合神心意的王，保证你可以拥有一个最良好的属灵环境，今生做官二代，死后上天堂。第二，他的家是以色列最有权势、最富裕的家庭，基本上生长在他的家里就等于回到了伊甸乐园，是不是？ 但不幸的是，大卫的王宫并不是伊甸乐园，因为在大卫的王宫里有一样无法摆脱的东西，是伊甸园里面绝对没有的。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？就是罪和罪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咬相吞。而且这种相咬相吞，它因着是发生在骨肉至亲的身上，越发的显得血腥和恐怖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读过旧约的撒母耳记下，你就知道大卫娶过几个太太，他们都为他生儿育女。那暗论呢，是他的女儿非常美丽的公主，他本来期望有个幸福的爱情和婚姻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遭到了一个王子哥哥的强奸，落入了悲惨世界。同样做王子的哥哥亚沙龙，在愤怒之中要替自己的亲妹妹报仇，他把犯强奸的王子写进了菜谱给宰了。亚沙龙长相俊美，但是性情凶悍。这个名字呢，在西方就是一个逆子的代号。那美国的作家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拉写过一本书，名字就叫亚沙龙亚沙龙，就讲述这种家庭里面的血腥。那亚沙龙他是一个标准的啃老族，他早就把父亲大卫写进了他的菜单，他找着了机会就背叛父亲自己做王，并且派人来猎杀他的父亲，准备吃肉请皮。这些本来该跟公主结婚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王子们，却因着犯罪把大卫的王宫变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始森林，大家在里面彼此撕咬，互相吞噬。大卫一看形势不妙，就舍弃了王宫，逃到了旷野。弟兄姐妹，王宫基本上是代表世界的巅峰，荣耀的巅峰，地位的巅峰，财富的巅峰，享乐的巅峰，是吧？但是王宫不等于伊甸乐园，住在里面也不等于得到了幸福。好多人追求建造大小的王宫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同在，它很容易变成角斗场，大家轮流在菜单和餐桌之间游走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有些姐妹喜欢看宫廷戏，那《甄嬛传》是在讲宫廷斗争，是吧？我没看过，很多姐妹看过。那我们应该对宫廷的黑暗有所体会。那中国的宫廷斗争历史悠久，曹操的儿子曹植给纣王又想杀他的哥哥，写了一首七步诗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起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这是一份非常古老的见证，是吧？在古老就是什么该隐和亚伯，是吧？那中国的历史上国共内战现在俄罗斯打乌克兰，都是相煎何太急。 大卫逃离王宫，来到旷野，找了一个地方暂时歇脚。在喘息之间，他环顾四周，注视上帝创造的山川河流，看到蓝天白云下面安然躺卧的牧人和羊群，他开始反思自己在王宫里所遭遇的一切。我是怎么做王的呢？我是怎么管理我的家的呢？突然他脑子灵光一闪，心中涌出一股暖流，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从他的口里冲口而出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弟兄姐妹，假如大卫是住在王宫里，穿着华丽的王袍，在一群仆人的伺候下，喝着上等的葡萄酒，吃着皇家的御宴，打着饱嗝，从塞满羊肉的牙缝中挤出这句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你会被他的诗句大大鼓励，觉得信心大增吗？不知道大家怎么样，反正我不会。恰恰相反，我会怀疑，耶和华真是我的牧者吗？或许耶和华是大卫王的牧者，不太像是我的。但是当大卫被儿子从王宫追杀到旷野，失去一切，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候，他发出这样的宣告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。因为是他发出了信心的宣告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肯定有人要提出异议，大卫失去了王位，失去了王宫，失去了亲情，失去了权力，失去了尊荣，几乎一无所有，他怎么说得出我必不致缺乏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从眼见看世界跟透过信心看世界的不同。从眼见看世界，我们只看到地上的今生的事情；透过信心看世界，我们能够看到天上的永恒的事情。当大卫被儿子从世界的巅峰抛到了低谷，从世界的中心感到边缘，他信心的眼睛反而被神大大的开启，他在自己地上失败的国度中看到了上帝天国的得胜。就像先知以赛亚，他在乌西亚王驾崩之后才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大卫这时候才明白，只有耶和华是真正完美的君王，他的国度是永不震动的国度，他不像地上的君王用武力来取得和维护自己的王权，极力满足自己的权欲、贪欲和私欲，而是以谦卑的牧人身份牧养自己的百姓，甚至为百姓献出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说：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大卫明白自己必须先被这位天上的君王牧养，他才能够代表神来牧养上帝的百姓。只有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贫穷，谦卑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，活在他的国度里面，他才能够得着神的丰盛，才能够 不致缺乏。此外，大卫在旷野中很自然会想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走过旷野的经历，神用天上降下来的玛拉喂养他们的肚子，用磐石中流出的水滋养他们的饥渴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鞋没穿坏，脚没磨破，他们一无所缺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眼目只看到地上的眼见的国度，我们不可避免会深陷丛林法则，像亚沙龙那样，在家在外跟人相咬相吞，永不满足，最后落入悲惨的光景。我们只有借着上帝的话，透过信心的眼光，看到主耶稣牧养的天国，进入他荣耀的天国，我们才必不致缺乏，得到他里面的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供应。当我们回顾神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程，我们也可以作证，神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缺乏过？上帝有没有欠你什么？那所以这个诗篇23篇被司布真称为是大卫的天国牧歌。第二节，他说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就像一幅温馨的牧羊画，这是在讲神供应我们安息，在青草地上躺卧，在安静的水边歇息，让人感到非常的自由和释放。对于大卫来说，仿佛他眼下的一切困境都成了模糊的背景，他开始拥有了一个属天的视角。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是一幅画，如果你常常活在属地的视角中，你的画面里面可能充满了老鼠赛跑、丛林猎食的紧张和冲突，是吧？如果你活在上帝的画面里面，那就是安详宁静的牧歌、田园诗歌。第三节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这是在讲神提供我们力量和引导。对于大卫来说，神让他认识到自己作为父亲和君王的亏欠和缺失、失败，让他谦卑悔改，依靠神来牧养上帝的百姓，牧养自己的家人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是神让我们的灵魂从昏睡中醒过来，离开野蛮的丛林，进入主爱的牧场，欣赏田园的牧歌，跟随主走蒙福的道路。同样，神也引导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在家中、在工作中、在社区中、在教会，以爱与舍己来荣耀神，造就他人。第四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是在讲神提供我们保护、安慰。牧人有时候需要带领羊群穿越有狮子埋伏的死荫幽谷，但是神的杖会驱赶猛兽，神的竿会引导他的羊，让他远离危险。这句经文跟大卫在旷野逃难的经历非常契合。 但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，对神心意的透彻理解，他在苦难中找得到安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随主也会经历死荫的幽谷，甚至面临死亡本身，但是主耶稣已经把死亡的毒钩拔去了，他为我们承受了罪的结果，死亡的刑罚，上帝的公义的愤怒。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就只是个阴影而已，我们穿过这道阴影就进入神荣耀的天堂，并且我们在穿越这道阴影的过程中，主与我们的关系变得越发的紧密，越发的亲密。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他不是讲他与我同在，是讲你与我同在，上帝与他面对面的走过。就像有首诗歌叫《看不见的时候》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，主对我说，黑夜我走过，我能分担你的忧愁，死亡我已胜过，我能担当你的软弱。也许我们中间有人疲于争斗，厌倦世上，缺乏保护。诗篇23篇带给你的好消息是，基督正在寻找你，等候你，你愿意来投靠他，跟随他，摆脱丛林，进入牧场，得安息，蒙祝福吗？愿不愿意？啊，我想分，这是在哪里？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在筵席中，神是我的福杯满溢。在前面经文中，我们透过大卫的叙述，读到神作为牧人如何在旷野牧养保护我们这些属他的羊群。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圣经知识，你会知道在上帝创造的最初，人类不是生活在旷野，而是生活在上帝的伊甸乐园里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那里享受神同在的一切祝福，过着真正幸福的生活。那眼下我们的教会正在办幸福小组，帮助慕道友 Best 来活得真幸福。幸福小组第一期的主题是什么？真幸福。我们会向慕道的朋友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得不到真幸福？答案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与神完美的爱断绝了。那第二期我们的主题是真相大白，我们回答我们与神完美的爱断绝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里外都有黑暗的势力，我们外面的黑暗势力来自堕落的天使魔鬼，里面的黑暗势力是我们的罪。我们的罪是我们不相信神和神的话，偏行己路，成为迷途的羔羊。魔鬼如同盗贼，要从外面来偷窃杀害我们。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，他不能与有罪的同在，他充满了荣耀和尊贵，住在罪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他是万主之主， 万王之王，但是神也是充满慈爱、充满怜悯的神。因着他对人类的慈爱和怜悯，他甘愿降卑自己，成为人来寻找我们，与我们同住，做我们的牧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。大卫本人是做牧人出身，那牧人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职业。首先他要带领羊群成年累月在旷野生活，餐风露宿，跟肮脏污秽的羊群打成一片。其次，羊很不好牧养，它不如猫狗聪明，生存能力很差，眼睛高度近视，而且非常的 stubborn。如果你有一只猫丢了，它会成为一只野猫，是吧？如果你有一只狗丢了，它会成为一只野狗。如果你有一只羊丢了，它可不可能成为一只野羊？你有没有听说过野羊？肯定没有，是吧？如果没有人牧养，羊在野外是完全无法生存的，只能成为狮子口中的午餐。人在很多方面跟羊很相似，我们生存能力有限，遇事只看眼前，看不长远，非常的 stubborn。 我们时常沾染污秽，无法胜过里面的罪，我们也彼此伤害，弄得头破血流。我们更没有办法胜过魔鬼的诱惑和攻击，当我们迷失旷野，就落在非常危险的光景中。所以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失去的羊已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。”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对羊不离不弃的爱，只要是他的羊，绝对不会让他落入魔鬼的口中，哪怕一只丢了。他不会说，我是这么大的牧人，我最不缺的就是羊，少一只无所谓。他会撇下99只来把我们丢失的找回来。有一首英文的儿童赞美诗叫 Jesus Strong and Kind， 我跟我的孩子们常常唱。歌词说耶稣告诉我，如果我迷失了，他会来找我。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向我表明了，他一定会来找我。弟兄姐妹、慕道朋友，你现在迷失了吗？迷失在黑暗中，迷失在病痛中，迷失在世界里，迷失在魔鬼的陷阱里面，迷失在罪的深渊。基督正在寻找你，只要你是他的羊，他绝不会丢弃你不管。那我们教会办幸福小组，就是要把神迷失的羊一只只找回来。我们中间参加幸福小组的 Best， 在八次的聚会中都会听到主耶稣透过弟兄姐妹向你发出回家的呼声。 如果你听到主的声音，就表明你是主的羊，你要回应主，你要跟随主，回到主的家中，回到主的牧场，逃离原始的丛林。主要为你举办筵席，跟朋友邻舍一同欢庆。我们读第七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也今天经文的第五六节，大卫在描写神与人的关系，在这个关系上他做了一个更加荣耀的转化。我们的主从好牧人转化为盛大宴席的主人，而我们这些被他牧养的羊则转化成宴席中尊贵的客人。其实这不是在表达一个全新的关系，而是对牧养关系的深化。因为这位天国的君王，他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在旷野里他看顾保护我们，在死荫幽谷中他怀揣宝宝我们，但是他最终要把我们带回他的家中，让我们与他一同坐席，一同欢喜快乐。从第五节看，可能是指在他的羊圈里，在教会举行的筵席。第六节显然是指我们回到基督同在的天堂，在新天新地里面参加羔羊的婚宴。主耶稣作为新郎要迎娶他的教会，那时候整个的宇宙都成为主耶和华的圣殿，不再有旷野，不再有狮子的吼叫，不再有死荫的幽谷。我们看第五节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从大卫王本人的经历来看，他可能是在描述神帮助他重新取得王位后的情形。那时候亚沙龙在围剿父亲的战斗中丧命，大卫被以色列人请回耶路撒冷，他们为他摆设筵席，庆祝大卫重蹲宝座。其中有好多的人是他的敌人，曾经把他的名字写进菜单，但是现在却跟他一起坐在餐桌旁。但是那又何妨呢？大卫并不把筵席看成是以色列人摆的，而是耶和华作为真正的东道主和大君王为他摆设的。经过人生这场重大的危机，他变得更加的谦卑，知道自己一无所有，极其的软弱。只有耶和华是他的主人，是他的产业，是他杯中的份。他在这个世界上，在王宫，在宝座上，也不过是匆匆的过客。他的王位、权力、尊荣、财富、王宫，所有的一切在转瞬之间就易手。只有耶和华给他的膏油和福杯永流不止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里面，人们也为我们摆设筵席，我们自己也摆设筵席，庆祝我们的得胜、成功、升迁、长寿、嫁娶等等。在吃喝快乐的时候， 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耶和华为我们摆设的筵席呢？什么是从神来的膏油和福杯呢？那就是耶和华在羊圈中，在教会里摆设的筵席，主的圣餐。那旷野中的羊圈啊，通常是这个样子的，是用石头做的墙，四面围成的。啊，我们感谢主，他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教堂，冬有暖气，夏有冷气，是吧？靠在暖和的椅子上睡觉打呼噜都没有人打扰你，比旷野的羊圈舒服多了，是吧？也不像从前，从小学搬到中学，从 Rockwell 搬到 Gettysburg， 居无定所，四处漂流。那我们知道，你从这个图上很清楚，旷野的羊圈，它有一道羊群进出的门，通常牧人就把守在那道门上，防止盗贼偷羊。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。耶和华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盗贼要偷羊，他们必须经过牧人这道关，除非他们先夺走牧人的生命，他们不可能偷走一只羊。事实上，盗贼魔鬼的确透过罪人夺走了我们好牧人主耶稣的生命，但是他的羊还是一只都没有丢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我们的主借着自己的死成为我们的替罪羊，除去了我们的罪，并且将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剥开来喂养我们，让我们得永生的生命。我们的圣餐就是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。在他的宴席中，我们是坐在餐桌旁，他自己则是出现在菜单上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！这是对布林肯先生餐桌菜单理论的颠覆，是对丛林法则的颠覆。不是弱肉强食，而是什么？强肉弱食。这是什么样的宴席呢？朋友，这不是鸿门宴，是天国的爱宴。不错，这就是主在表达他对我们毫无保留的爱。在这爱里，我们与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，他跟我们远不只是牧人与羊群，不只是主人与宾客，而是他用他的生命喂养我们的生命，他让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互相融合，成为一体。主成为教会的头，我们成为教会身体上的肢体。正因为他为我们喝了神愤怒的杯，苦杯，所以我们的福杯可以满溢。他用油膏我们的头，是代表主复活升天后赐下圣灵浇灌充满我们。 我们真正的敌人魔鬼、罪恶和死亡已经成为主和我们的手下败将。我们举办幸福小组也是教会代表主在摆设筵席，我们13个幸福小组连续8周至少要摆多少次的筵席呢？上百次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吃白家宴不是传播瘟疫，不是传播病毒，是传播什么？是传播主耶稣的福音，是吧？上帝的祝福。我们邀请许多的 best 尊贵的客人来同享主的圣餐，吃主的圣宴，吃主喝主，领受主的爱，享受主的祝福。最后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毫无疑问，23篇是可以在葬礼中使用，成为我们人生地上旅程的一个总结。但是它绝不是在讲述死亡，而是在讲述生命，今生的生命和永生的生命。那这句经文的前半句非常的激动人心，好，它的准确翻译是：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着我跑。通常你被人追着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被狗咬的时候，是吧？或者遭坏人攻击的时候，是不是？甚至有时候你在夜里做噩梦的时候，是吧？但是你肯定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会被神的恩惠和慈爱追着你跑，想到过没有？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常在门口倒贴一个福字，是吧？希望福能够到家。但是跟上帝的祝福一生一世追着我们跑完全是没法相比的，对吗？那其实这句话更准确的意思是：我一生一世都被上帝的恩惠慈爱紧紧地包围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。万事是什么意思啊？所有的事，是吧？我们认为好的，我们认为不好的，神都要让他们成为对我们的益处，对我们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神的应许吗？相信就会得着，因为神绝不会说谎，神赏赐信靠他的人。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事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危险、死亡、现在的事、将来的事，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不能与上帝的爱隔绝。弟兄姐妹、慕道朋友，你愿意神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追着你跑吗？把你紧紧包围吗？愿不愿意？最后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凭什么我们这么污秽不洁的罪人，在家在外彼此相吞相咬的族类，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在羔羊的婚宴上坐席，坐在上帝的圣殿里面直到永永远远呢？ 为什么？原因在这里，在今天诗篇的前一篇，诗篇二十二篇里面，大卫作为先知预言了另一只羔羊，就是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，为我们被上帝弃绝了。当他在那里承受我们当受的刑罚，父神对他颜面不看，他向天父发出痛苦的呼喊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何离弃我？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没有基督这个好牧人，成为被宰杀的羔羊，担当我们的过犯罪孽，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，除去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来吃他喝他，我们不可能得着永生，不可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牧人，在旷野找回我们，牧养我们，使我们躺卧安息。感谢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，感谢你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成为跟随你的人，荣耀你的人。感谢你做我们的好牧人，为我们舍命，让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。感谢你成为被宰杀的羔羊，用你的身体喂养我们，赐给我们你的生命。感谢你从死里复活，战胜死亡，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，使我们的福杯满溢。感谢你让恩惠慈爱追着我们，围困我们，让我们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要举起救恩的福杯，永远称颂和赞美你的圣名。感谢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是我们的牧者。感谢你，我们是你的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